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来向你问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能够有不同的环节的分享，我们更是盼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经历，或者你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意见呢，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的。
没错，我们有两个方法来跟联系。第一个是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1，前面请注明恩典两个字，欢迎你透过短讯跟我们联系。
我们这个短波的时段呢是31公尺9400千赫，晚上6点到6点半播出。如果你是通过电脑或者是通过手机来听呢，你随时都可以听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的认识能够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恩典。
嗯，是的，天成老师，我发现呢，你每一集一开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嗯，
也让我没什么准备之下就回答你。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你老实的、诚实的回答我。
哎呦，什么问题啊？
请问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有意义呢？
这个问题真是蛮有
考到你了吧？
蛮有哲理性的。
对对对，要思考一下才回答。
人生的意义呢？有的人说，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呢？到底人生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最起码要拥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可能这个普世的价值是，首先有房子呢，有车子呢，有老婆，有老公，有家庭，有儿女。那也算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嘛，最起码没有什么遗憾了。
那如果什么都没有，比如说他又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没有
结婚
妻子，没有丈夫，没有家庭，难道他就不幸福吗？没有意义吗？
你在讲我吗？我现在还属于单身的。
不是你，不是说你，我说一般的来讲。
那
我觉得如果你能，当然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很好的收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当然是有幸福的。但是你发现有的人呢，什么都有，但是不幸福的。所以什么叫
满足了？
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呢？所以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你自己本身的价值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发挥出来，你的本身的那个好的东西能不能祝福到你周围的人，祝福到这个社会。
是的，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个男孩他分享的。他说呢，读小学的时候他曾经也问过老师类似的问题，老师老师，怎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有意义呢？结果当时他老师就这样回答，他说，从上主那里承接有价值的一棒，然后持守这一棒，跑到人生的尽头，再交给别人，这就算是有意义。当然年纪轻轻的他一开始真的不懂，也不理解，不明白。稍微年纪大的时候，他开始体会到，意识到老师当年的这一番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主很忠心的使者，你可以说是个邮差。我们认识了上主，我们知道天经里面一些美好的讯息，一些真理之后，是有这个责任把它传递出去的。你不能偷偷藏起来，自己一个人去欣赏，自己一个人去理解，你必须把它告诉别人，用你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那才算是有意义的人生。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一个使命人生，就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说我要结婚生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而是说能够在你的整个的人生的里面，我到底在这个地上我要做什么，能够怎么样去贡献给这个社会，怎么样去造福人。
某个程度呢，怎么样算是活得有意义呢？首先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做什么，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吧。我们就知道了，透过天经，透过教导，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要遵行上主的旨意，我需要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 我相信每一个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定有你存下来的理由的。那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已经认识了信仰之后，就更加能够确定我是上主的邮差，我是一个使者的身份。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如果你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那个方向，才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利亚的一生，他是怎么样去发挥主给他的使命，能够有一个意义的人生。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亲爱的朵斯提，人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得认识主。如果人知道他的生命是由一位创造宇宙的主主管的，就晓得他不是单单为生存而生存，乃是要按照主的心意而生活。因此人就有了生存的使命，是从主而来的使命，这也驱使人积极的生活。先知以利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能够积极地为主而活，就是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他仍然蛮有使命感的生活，甚至能够善用余生。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一个这样美好的见证。以利亚退而不休，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先知学校，要将自己在人生所得的经验、对主的认识和体会都教导年轻的一代，栽培训练他们，好叫他们继续保留以色列民族应有的单纯信仰，在后来的世代中为主做见证。年老的以利亚在培训年轻人的工作上有非常好的成果，只是他也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世界，离开那些年轻人，因为主要将他接到天上去了。在他快要离开世界之前，很想多见一见那些年轻人一次，于是他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这个时候要承接他工作的以利沙一直紧紧地跟随他。从以利沙紧紧地跟随以利亚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知道以利亚得着人的热爱和尊敬。以利亚在吉甲西部的高地最后一次俯视自己从前工作的地方，当时以利沙这一个年轻人就站在他的身旁。以利亚虽然多次劝阻以利沙不要跟着自己，但是以利沙并没有放弃追随这一位值得自己尊敬的领袖。后来他们一同走下陡峭的山坡，往耶利哥去，要渡过约旦河。圣经记载说二人一同前往，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这个时候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过去。无论到什么地方，以利沙都不肯离开以利亚。这个年轻人有这样的心智，相信很受以利亚的影响。以利亚能够得到年轻人这样的尊敬，这样紧紧地跟随，我相信以利亚在教导的过程里一定有美好的榜样，所以他的学生就一直跟随着他。朋友们，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到了年老体弱的阶段就不能做什么事，其实年长的人可以说出一本满载丰富人生经验的书本。在他过去的岁月里所经验和体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后辈所要学习的内容。以利亚认识主，因此他带着使命感来到生活。无论在年轻的岁月，又或是到了年长的日子， 他都一直为主工作。这样的人生实在是有意义、有价值。您愿意有一个这样的生命吗？
主赐福如春雨，那如果真是春雨下来的时候呢，对这个土地啊很好的
滋润大地嘛。
对呀、啊，所以呢，如果主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呢，好像那个春雨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浇灌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啊。
嗯，确实是满满的恩典，而且是足够有余的。我自己呢，其实特别喜欢听《圣人小传》里边马云姐妹她的分享。讲到以利亚的一生呢，真的是你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可以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应该是很卖座的。我特别喜欢他跟他这个徒弟这个学生之间的关系，透过以利沙跟以利亚这种师生关系，我们会看到体现出一种名师出高徒。
嗯，
真的是高徒，真的是名师，而且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传承。有一个牧者呢，他就去列点，去列表分析一下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两个性格之间的不同。他就这样说，这两个人呢是截然不同的。
嗯，
以利亚呢他性情就比较刚烈一点，他是那种到处飘荡，就是他的行动也是很难测的。不过呢，相反以利沙呢就比较安静一点，
安静一点，
因为他本身是务农为生的嘛，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看到我们有老师，我们有榜样，但是你不需要完完全全的去拷贝他们，不需要去复制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主独特的器皿。什么叫做器皿呢？就是你要让上主去使用你，帮他完成一些使命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完完全全模仿别人的。那当然，比方说天经里面很多的伟大的人物值得我们去效法，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100%的去拷贝他们呢？也不一定。
嗯，对，如果你完全的 照搬的话呢，你发现
就不是你自己了，
对，不是自己了，有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嗯、
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人的做事方式不一样，那如果你完全按照别人的时候呢，就真是不是自己了、
嗯、
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从对方的身上我学到那个有益的有价值的东西，帮助我让我自己的人生更丰盛，然后呢怎么样去给别人，怎么样对这个周围这个世界有贡献。
是的，这个师生关系最特别最关键的一点是伊丽莎她这个学生她这个高徒她很清楚地明白她的老师伊利亚的能力不是出于她自己的，是出于那个应该要敬畏的上主、
嗯、
所以她很敬畏，她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来的。
对，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师父或者我们老师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
值得崇拜、啊、
对，值得崇拜，我们想去学，但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去谦卑的去学习。
没错，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年轻人呢心高气傲、嗯、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我有挑战过我的老师。
哦，这样
反驳他的说法，我说我不认同你的说法，但是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不认同他，我纯粹是贪玩，就是挑战一下你怎么样、
嗯、
就很骄傲的，没有那种谦卑的心态。
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对这个时代有一些挑战性，对这个我们别人的一些看法、
嗯、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们真是要从这个对方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学习我们值得去学习的。所以有的时候真是需要去谦卑的去学习。今天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里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如何面对巨人，我们怎么去处理。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你怎样面对那些巨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当你接了某一个位置时，坐这个位置的前人相当优秀，以致大家会常拿你跟过去的他比较，让你喘不过气来。或是你家族里的某位前辈跟你现在某方面的路线很像，因为血缘的关系，大家不免又要把你跟那个前辈比较一下，总是会有一些压力。上述那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有时也难以避免。这时你怎么面对那些前面的巨人们呢？你有两种选择，一是活在巨人的阴影底下，二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陈先生是一位医生，他调到某地区去接任该地区一家医院的院长之职。在他前一任的好院长曾经是他过去的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深受好评的院长。在郝院长的任期之内，该医院不断的扩建，床位数也不断的增加，成为这个地区的指标性医院之一，甚至还在其他地方开了几处分院。而郝院长本身的学术研究、社会关怀也做得很有口碑。在他退休前，他还积极地为医院留下了崭新的硬件设备，期待能让继任者更无后顾之忧。然而，或许是郝院长过去太获好评了，从陈院长一上任开始，就有许多人拿郝院长来跟他比较，甚至许多员工会急切地对他说，过去郝院长都怎样做，所以你应该也要如何做啊。讲得新任的陈院长好不开心，心里开始嘀咕，为什么老师要拿前一任来跟我比，我难道不是值得大家尊重的现任院长吗？
这位陈院长开始变得很不喜欢听到别人在他面前提到郝院长过去的种种，那会让他觉得很刺耳。一直到陈院长离职之前，他都感觉自己总是活在郝院长的阴影下，很郁闷，也很难施展开，表现自然也就不如人意了。后来，另一位王医生去接任了那一家医院的院长之职，大家还是只记得郝院长的好，不断地像对待陈院长那般的述说郝院长的原则与待人方式。不过，这位新上任的王院长不同于之前负气离开的陈院长，他用另一种态度去面对来自众人的压力与期待。他开始去思考，为什么过去那位郝院长明明已退休这么久了，还能让这么多人怀念？他的优点在哪里？为什么他当年没有能再做到更好？有什么东西是他没有掌握住的？我可以如何吸取他的哪些经验，来跟我个人的人格特质与条件相结合呢？这样的分析带给了新上任的王院长很大的帮助。他不避讳众人在他面前提起过去郝院长的好，他选择虚心吸取前人的经验，站在郝院长的肩膀上，让自己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使得他在该医院的作为成了另一段佳话。在上述故事中，同样是面对郝院长所留下的风范与名望，但陈院长与王院长两人面对相同境况的心胸和方式却截然不同，使得两人之后的发展也就大不一样，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巨人，他可能是您家庭里的某个前辈，也可能是跟你做了同一个职位的前辈，他们可能留下了相当好的成就与名望。许多人生怕大家看到和想起过去那些巨人的优秀，不希望众人在自己面前再提到那些巨人，巴不得大家都能忘了那些巨人曾经存在过，以免大家会拿自己跟那些巨人相比较。然而这么做反而让自己的内心一辈子活在巨人的阴影下。为什么不换个角度去正视那些巨人的成就，虚心学习那些巨人的经验与优点，让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亲爱的朋友，你怎么面对那些曾经耸立的巨人们？是消极地活在巨人的阴影下，还是积极正向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你面对巨人的态度，将会决定你此生的高度。
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每个人都有伟大的机会，但是许多人遇到机会并不知道。杜宁。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 遇到的每一件事，我觉得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成长的。尤其是面对一些巨人的时候，
是的，谦卑的向巨人学习。这些巨人可能是社会上很成功的人士啊，或者是你身边很值得你敬重的老师前辈也好，我们必须得谦卑的向他们学习。我总是觉得呢，人的一生呢，应该在一个施工中的状态。什么叫做施工中呢？就是你的工程永远都是在进行当中的，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优秀的。所谓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懂的，活到老学到老，人的一生都是在学习，你是永远都有一个进步的空间。千万不要带着一个自负的心态，觉得我已经很棒了，我已经很成功，我已经很优秀，我不需要再学习任何东西，因为我是最好的。如果你真的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很可悲的，你是永远都无法进步，你永远都是住进一个自以为是的笼子里。
所以有的人说嘛，你不进步就是等于是退步的。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不断的要去学习，不断的要去进步的。就像以利亚或者以利沙，他不是一下就成功的，他是也是不断的进步的过程，以至于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发挥他应该有的那个价值。
没错。这个时候呢，我真的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尹之乐的书信。腓立比书2:3，我自己很喜欢的，那里说到，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当然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你没有的优点。另外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你的人生不是在演独角戏，你需要别人的帮助，你需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忙的。
的确，就是我们如果有谦卑的时候呢，你才能真正的学习啊，才能去成长。如果你总觉得你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成长的。所以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呢，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也能够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主，也能够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多啊，向他来祈求，也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在人生的当中得到那个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的。
箴言14:16，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
亲爱的多斯蒂，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一起认识智能的主。
最后呢，我们以一些经文作为彼此的勉励。尹之乐耶哈雅卷5:24，这是主尔撒说的话。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相信那派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们在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认识我们的主尔撒，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最大的恩典。因为主把他的一切的福分，一切的祝福都临到我们，所以呢，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去相信他，去认识他。那在我们不同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当中呢，让我们一同来去成长，一起来成就主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给我们人生的价值。也盼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联系，将你的一些想法，将你的建议呢能够随时跟我们分享，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好的朋友，彼此的建立。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